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当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一部殊胜的藏传净土法。那么整个藏传净土法的内容啊，我们现在也已经讲到了往生四因当中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发清净愿。发清净愿呢，它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殊胜的法行，本身这个发清净愿的作用就能够起到极大的极致进障的作用，并且呢它能够摄持我们相续中所有的善根，都按照自己所欲求的这个方向能得以成熟，也是呢往生这个修行净土法门能获得往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你发如是的愿就能成就如是的果，它是这样的道理。那在这里面的话就非常强调一个信心的问题，对于呢有信心者则必定成就所愿，那对于有怀疑者，我们前面的几堂课也讲了，有疑心的人，那么他的成就相或者他往生到极乐世界呢，也是一种待疑往生的状态，就说啊，我到底可不可以啊，到底行不行啊，这样的这个想法其实也是对本身阿弥陀佛的大愿还不是非常的不就是诚信吧。然后对净土法门呢，他到底有没有这样如是殊胜的功德还不是特别的确定，然后才会呢升起这种疑惑心啊，升起这种疑惑心。那如果说没有信心的话，这个发清净愿本身它的根基就没有了。你发了这种愿望，实际上心里面并不认为自己可以获得如是的功德，这一点的话就会比较麻烦。那这一点会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信心的强调啊。尤其是学净土法门的话，其实对信心要求还是比较高，而且呢它主要往生的因缘呢主要是靠信啊，主要是靠一个信心的问题。如果说这个信心到位，那么确确实实呢就你修这个净土法门的话，它成就的因缘已经这个就大部分都已经具足了。那在附带上我们现在所闻思的哦，你知道在修行净土过程当中，明观福田呐，集资进账啊，要发菩提心啊，要在这里呢要学会发清净的愿呐，这些因缘全部具足的话，则必定可以呢使自己得以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这样的关系。那首先我们现在继续今天这堂课就是看第四个课判，是说愿复其他清净刹。那么这也是呢我们清净的一个愿望啊，我们平时在学佛念佛顶礼做各种善根的时候呢，都可以相应的如实去发愿啊。那么作为学习净土法门的道友呢，以净土为主的话呢，本身这个极乐愿文它的诵词的部分它就是一个发愿文，如果说能够经常念诵呢，那功德力确实也是不可思议的，加持力非常大。像在藏地的话，很多的老百姓他都是可以背诵的啊，整个把极乐愿文这个这些诵词的话，他们就像念功课一样，他完全可以背下来啊，每天经常会去念啊，就这一点的话也非常的殊胜。那我们看这段的诵词啊，说以无碍神变，愿上午前复现喜具德刹，妙缘密言刹。这个地方呢就是讲到说，愿我呢在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在阿弥陀佛的加持之下呢，可以很快获得这个依地菩萨的果位，并且呢获得这个果位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每天以无碍的神变啊，上午呢就可以前往到东方现喜刹土、南方的这个具德刹土，以及呢这个妙缘，就是说北方的这个事业妙缘刹土和中部的密言刹土。那当然西方了，我们自己所处的是这个极乐刹土，对吧？那极乐世界，这样子的话就整个可以自在的游行于无部如来的刹土当中来听闻佛法这个拜见这个佛菩萨，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愿力。其实这个愿非常的殊胜啊，非常殊胜。虽然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呢，可能 这个方面的能力啊，那是差距非常大的。我们现在走路都很困难，走远一点都觉得走不动，很辛苦。但是呢，真正的如果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就自然就会具有像伊地菩萨一般的种种神通神变。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要想去往各个的啊，就是各个刹土、各个方向的刹土面见佛尊，在佛前听法，它就会非常的方便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获得异地的时候，它是具有12种百功德的，对吧？所以说，获得异地时呢，具有一刹那现见100刹土，面见100佛尊等无碍神变。这个等字里面啊。其实在讲记里面呢，他引用了入中论的这个校正，就是当获得异地菩萨的时候，会具足12种百功德，就见百佛，这个并且呢就是能够住世近百劫，而且呢能证入前后记，能够入这个出入定这个百种三昧耶禅定，就是那个三昧定，就是能够这个入到这个百种等持当中，能够震动百世界并且呢以神通呢能够瞬间教化这个百位有情，这个都是属于我们凡夫人，其实在这方面就比较有难做到的，非常难做到的。并且呢他能够这个游于百佛土，而且呢能够这个瞬间的话思则百法门，而且呢佛子呢就是伊地菩萨的话，他自身呢他就能够瞬间呢能够现前百身，就他自己能够化现成百种身体，每一身体呢又有百种菩萨能够示现来呢，这个庄严围绕为眷属就是这个围绕在周围作为你的眷属，这个就是讲到的这个12种百功德的那个意义。那在这里说，愿以此神变力呢，于上午时前往东方现喜刹土、南方的这个聚德刹土，这个东方现喜刹土，还有这个东方的现喜刹土，对。然后南方呢是聚德刹土，北方我们一般说南方应该是宝生佛，对吧？北方事业妙缘刹土呢一般是不空成就佛，好像中部的这个密缘刹土就是毗卢遮那佛，加上极乐世界本身呢，即使这个就属于是无部佛刹，这是它的一种功德。那么对于这种一般有一些地方说到的这个东方应该是不动佛，对吧？东方不动佛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这个愿力啊，虽然现在我们作为这个娑婆世界的一个凡夫人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真正的如果是能够按照往生的这些窍诀呢，你确实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则必定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功德起现。那么上师在这里的话就是说其实这个极乐愿文它的内容完全都是出自于佛经的，那作为作者呢，他只是以窍诀的这个方式做了归纳，让我们用一种非常通俗易懂的这个文字呢能够通达其意。但实际上它这个里面的内容，就比如说它可以瞬间去往到这个百佛刹呀，可以面见这个东西南北中的种种的这个诸佛的这些内容，在经教当中都是有教可循的都是有教可循的就我们全面了解之后，我们有时候经常在源于佛经的这些校正啊、公案啊，还有它的这些意义啊、道理啊、功德，经常去源取的话呢，相续当中潜移默化的就能够对它越来越增上信心。而对于世间的一些比较琐碎的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一些杂书，或者说各种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这种内容的话，其实这个还是尽量去少串习，这个对于修行人来说也是属于我们能够在临命终时自在往生的一个祝愿是这样的。那下面的话又讲到说，不动宝身佛，不空毗卢佛，求灌顶加持，受戒做广供，傍晚无艰难，返回极乐国。这里就讲到呢说像这些到了这些刹土之后到了那些刹土中安住的这个像那些刹土中安住的不动佛，这个应该是东方的这个动佛，然后宝身佛就是南方， 然后不共成就佛是北方，毗卢遮那佛是中方，那西方呢就是阿弥陀佛，对吧？这个五等五部佛及诸菩萨请求金刚乘的灌顶加持，戒律等显密数多法要，为表酬谢，以众多贡品供养他们。其实真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准备贡品不是特别困难的，他一观想他马上就现前。就像我们说就像这个，你比如说那个虚空藏等持，他就是一观想了之后，一坐意之后的话，就从虚空当中会出现无量无边的贡品，而且都是真实的贡品，可以任意的自在的随意的供养这个佛菩萨。所以他这种功德非常的殊胜，非常的殊胜，他的就是起到一种良性循环的作用，自然那么他的福报呢也会这个就是很容易就培集圆满。不像我们在世间啊，咱们现在作为一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有的时候想培福呢，那经济条件也是有限的，对吧？一般的老百姓，那么他做上供下施的话，也只能拿出很有限的一些资具来做供养。但是呢到了这个如果说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你要想准备任何贡品，绝对不要愁说我的钱够不够花，肯定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它就会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方便。那么因为呢就是这里表示的就是说，菩萨会到各个刹土当中呢，在诸佛菩萨面前听闻殊胜的这个法义，然后呢得受灌顶，然后这个手持清净的戒律等这些各种各样的显密殊的法要。那最后为了表示一种感谢的话，就是以这个关系这个就幻现出来广大的这种供品呢来供养诸佛菩萨。然后呢到了傍晚时分的话，就没有任何艰难的又返回到自己的住处，就是返回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他就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方便，他想做什么都是能够满他的愿的就是说真正的往生到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你想求法，想得加持，这个各个方面的话都是具足各种各样的顺缘，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障碍绝对不会有任何障碍。那么对于这一点上神波切点到了一点是什么呢？就这个方面的话也还是很重要的。上神波切就点到说其实换句话来讲呢，从极乐愿文的这种描述就已经看出来了，其实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跟其他的东南北中的其他的这个无量的佛刹呢并不是相冲突的并不是相冲突的。这一点就是说明什么？我们有一些学习净土的道友呢，他对于凡是不属于净土或者说西方三圣的这个一个是净土方面的就是这个我只求往生西方，我只承认我只愿意接受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对于其他的刹土以及呢佛菩萨，他心里面呢会有一种隐含的这个推拒排斥的那种心态，就觉得我要专一。其实这个跟专一并没有什么冲突并没有什么冲突，因为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你要游历诸佛的刹土，然后在诸多的佛菩萨面前去听闻广大法义，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其实我们不用特别刻意的去排他，只不过我自己的话就是以这个修习净土法门为主，但是对于所有佛陀所宣讲的大乘小乘显宗密宗的八万四千法门的这些教义的话，我们其实真的不需要刻意的去排他。这种排他性呢把握的不好，就会呢沾染上一些这个谤法舍法的这种舍法的这个罪业也不是，它也容易沾染，就是关键我们自己呢凡夫人的这个心总是带有一些贪嗔的这种意乐在当中所以其实学佛的这个态度它比较包容还是比较好的。我自己主学当然是这个主学这个净土，对吧？这可无可厚非。但是我对于所有的这个宗派呀经教啊，我有缘分值遇的时候我也不排斥，因为这些法它不像世间当中现在渲染的这种贪嗔的这个影视或者说各类的这个就是分别念写出来的小说杂志 那个东西的话，其实对我们的消学还是有影响的。但是这个佛法虽然不是它属于是其他的宗派的各宗各派的那种啊这些法义，它不是归到这个净土这一宗，但是呢他们都是跟解脱会相挂钩的，所以它都会对我们的消学起到一种助缘帮助的让我们更加能够这个迅速的得到解脱的一个方便。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大家心里面呢就是要走得比较中道一点，千万不要因为个人这个分寸把握不好啊，本身呢求净土呢它有一些这个忌讳的地方，就是比如说造无间罪呢，然后造了这个舍法谤法罪啊，这个方面毕竟它是是这个佛陀的四十八大愿当中明显提出来的。那我们在这个造无间罪当大家都不太容易犯，但是呢这个无意当中的有一些舍法的这种罪业的沾染是我们需要呢很小心的。所以上师在这一点上呢这样去提及的话，就道友们会比较好接受，他会马上意识到哦，原来其实我去往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我还要到十方的各个刹土当中去希求佛法，那他就肯定是各宗各派都有的，对吧？每一尊佛他的这个特色的话，又跟西方极乐世界以及阿弥陀佛呢又不一样，毕竟他还是不一样的。那他各自有各自的这个这种特色也是呢精妙的佛法，并且呢他在流传在世间当中的话，他也体现出来他的这个教派是不一样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既然说我成就了之后也要去求取这些广大的法义，那我现在呢在因为修行的时候呢，虽然是修行是以这个净土为主呢来这个作为修行，但是对于佛陀所教授的八万四千法名呢都应该有一个平等的恭敬心。有因缘缘取的时候其实不用有太多的顾虑，这些法绝对对我们的修行不会出现什么障碍。你把这个你自己呢主要修净土这一点你是有这个信心在，那对于其他呢我说世间的这些法倒是呢这个远离一点比较好。那么佛教的其他教派的这些都属于是可以跟解脱相挂钩的佛法的话，倒不必要那么恐惧而早早的远离，其实这个呢也是没有必要的。那再说到呢这个普陀杨柳宫乌金妙佛妙佛洲，还有呢这是十亿化身刹、愿见观世音、度母金刚手、莲师十亿尊，这里就是讲到在此外呢位于南方的普陀山、东北的杨柳宫、西南妙佛洲中的同色吉祥山，还有西方的这个乌金空行刹等十巨指度化众生的化身刹土中安住着观世音菩萨、至尊度母以及金刚手，以及呢这个莲师等百巨指祖尊。这一段的话可能就是跟汉传佛教的话它明显的一般呢在汉传佛教当中啊它没有明显的提到这个莲花生大师啊度母啊等等这些。但是实际意义上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度母其实本身就是观世音菩萨呢是无二无别的。度母实际上就属于观世音菩萨的一种就是属于他这个幻化出来的一种。那么金刚手菩萨的话其实就是大势至菩萨。然后莲花生大师的话，因为我们在最后的这个发清净愿在后面还有讲，其实莲花生大师呢他是与阿弥陀佛无二无别的。只不过道友们呢就以前没有特别接触过，总觉得说为什么在净土的教言当中会提到莲师会提到这个度母金刚手菩萨，好像这些都是这个藏传佛教里面会涉及到的一些菩萨的这个名称。但实际意义上的话它并没有特别冲突的地方因为在整个在我们的认知当中的话，这些菩萨本来就与这个阿弥陀佛的话其实也是无二无别的其实是无二无别的，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紧张，这个不会出现对你的修行反而会起到障碍的问题，其实呢真的不用担心这一点。那再说到呢奋如海贡品求灌顶身教素质反自差，就是说愿我们能够呢面见这些菩萨，并且呢奉献内外密如海一般的贡品来请求呢法相应成的法门，以及呢金刚乘的供与不供的这个灌顶生生教言这一点的话其实 一般情况下我们习惯性的呢就把这个显宗的这个法呢也叫做法相因尘法，就是因尘，它呢这个次第上面啊，就是从这个发起殊胜菩提心，然后呢积累这个二种资粮，这个行持六度万行，积累二种资粮，最后获得成佛。那还有一个的话也叫做金刚尘啊，金刚尘当然呢这个涉及到一些密宗的这个道理，那对于这一点的话它也有共同与不共的这个次第。当然现在的话作为净土班的道友呢少许的字面上理解一点就可以啊，因为还没有去入到密宗的这个环境当中的话只要你们心里面就是还是那个保底的这样的一个知见。当然我也相信就是有很多大部分的这个净土学习净土的道友其实对于密宗他并不恐惧和排斥，只不过呢自己觉得跟这个净土非常有缘分啊，也非常的喜欢。那我们当然是这样的，你喜欢哪一个法的话你就以修那个法为主，这个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呢对密宗也不一定排斥，那有个别的道友可能确确实实啊就是对这一块比较陌生，就觉得哎呀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到的这些教研的话跟我平时学习净土的这个概念还是有一点区别。其实这一点不用担心，就是只要大家虽然不了解啊，不了解不是最麻烦的，主要是我们有一个包容的心态。你知道呢这个密宗其实真正的是也是佛陀呢亲口宣讲的这个殊胜的法义，能够让我们跻身成佛的窍诀。那么我虽然不了知，但我知道这是这个也是属于佛陀八万四千法门当中的一宗，那我对他有一个恭敬心如果以后的话有因缘能够通达他我也是绝对愿意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就你有这么一个比较包容的心态就很好了就可以的。那当然了我知道有很多道友可能不仅仅对密宗就是一无所知相对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了解，那这个就更方便了，他对于这里面所讲的这些教言的话就更加的不会觉得疑惑。那对于这个密宗金刚尘的话，当然它也有共同和不共同的，有外续内续，就越来越甚深，最究竟的九成之巅就是我们说的无上大圆满也是我们尼玛自宗的正行的这个法门，最高的法门就是无上大圆满，非常的殊胜。那么在这里它会有一些呢这个共与不共的观点，因为密续的话也特别的广大，所以说相对的相应的密续它都有一些相应的观点存在，它也是这里面的教研也比较量内容比较多也比较复杂，我们在这里呢就字面上稍微的消一下文就可以就好像这个你修不同的法它都有不同的仪轨，它都有它相应不同的要求，就各自有各自的一些特色。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深深的教研密宗的这个序部当中各种各样的这个教研之后呢，依靠佛陀的加持力和自己的身边力，无有阻碍迅速的返回自己居住的极乐世界。这个就是什么呢，一个方面就是说到靠这个他力的这个佛力加持，另外一个方面呢自己往生到极乐世界呢肯定是具有身边力的，就可以没有障碍的呢迅速的就返回到这个，也是一瞬间就能返回到自己所居住的极乐刹土当中非常方便。可能大家觉得哎呀这种描述以前都是在小时候好像看一些神话小说啦，然后这个西游记啊，然后这个一瞬间就到这儿，一瞬间就到那儿觉得好自在。其实的话真正现前到圣果的话它会具有如是的功德它是具有如是的功德，它不像我们作为这个娑婆世界的一个普通的凡夫，它受很多的限制受很多限制，你要想去往哪，现在已经是现代社会了，当已经好多了。我说我坐一个飞机的话又可以几个小时就可以飞个好几千里，那以前古代的时候呢就是都是坐什么马车啦牛车啦马车啦，那么要想走一段路要走一个月半个月，这都是常有的事情就非常的遥远。但是呢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它就非常的方便了它就非常方便了而且呢上生波切在这里也说呢，其实我们往生之后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说哎呀这样从此以后我就安逸了我就自在了我就彻底可以休息了，它并不是说就闲在那里只喝茶聊天了， 他其实也是一方面的话，他会再再的前往到各个的佛菩萨的刹土当中去，再向圣者们继续求法，并且的话，他自身呢，真正的具有自在力的菩萨，他也会这个游历在娑婆世界当中的话，去努力的度众。这个是菩萨是永远不会停歇的啊，不会停歇的，不像我们说啊，这个好像解决了所有的后顾之忧，这一下就非常的安逸啊，我就想做什么做什么，想怎么玩怎么玩，可能不是我们这种闲散的想法。所以但确确实实啊，去往到极乐世界，不管是从这个自利的角度还是利他的角度呢，都极其的方便啊，都极其方便。那么经中说这里哦，对，这个地方哦，上师在这里对经中说呢，是有这样一段话，就是说以神便利游众刹，供养数具指佛陀，于善事前做供养，傍晚返回极乐刹啊。这个就是实际上的话，也是经教里面所点到的。那么并非的话，只是见到的只是化身刹土及呢化身，而根本见不到报身，因为获得异地以后，也有相应见到报身等的种种情况。这里的话就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是往生到极乐世界，能够花开见佛，那么一定能获得异地的果位。获得异地的这个果位之后的话，他就可以见到佛陀的报身的这种相状。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不是讲到佛陀的法报化三身吗？佛陀的这个法报化三身呢，法身以前也跟大家简单的解释过，它其实没有身形，它是一种法性的这个意思。那之所以用一个身体的身啊，这个法呢就代表佛证悟证达佛果的时候的所有的佛陀所具有的所有的功德法。身的话，它实际上是一种拟人化的一种说法，就是用一个身字呢，其实就是说这些功德法聚集在一起的这个意思，聚集在一起，完全呢达到了断证功德圆满的这个状态。所以呢，并不是说真正的法身有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我知道这个化身的话，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图片上面看到佛陀身披袈裟呀。这样的一个清净比丘形象，这个是化身佛。然后呢，就是有13种服饰的，这个就是有他的璎珞啊、飘带呀、这个五佛冠啊，各种的那个就是具有13种服饰的啊，还有这个什么珠串呐、臂串啊等等的这一些啊，就你们看到平时你们念这个金刚萨埵修法的时候的这个金刚萨埵本尊的这种像，它就属于是报身像啊，它属于是报身像。那么一般我们在经教当中就是怎么样讲的呢？就是说这个从法身当中流现报身，从报身中流现化身。那么这个报化二身的话，主要是利益众生所以呢在法身的自性当中自然流现出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的报身佛他主要度化的就是清净眷属，就指的是异地菩萨以上的清净眷属啊，因为他相续众毕竟都是属于超凡入圣的圣者，所以称之为叫清净。那么化身佛呢，主要度化的就像我们这样娑婆世界当中的这个不清净眷属，就是属于凡夫众生的。那化身佛他也会以种种的化现，种种的方便，在无数的这个这个就属于是有凡夫人居住的这种各种的这个污秽刹土当中呢，以各种的方便、各种的身形这个各种的相状各种的善巧来呢这个度化众生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达到异地菩萨的果位之后啊，就往生了之后，他并非只是见到这个化身刹土和这个化身而见不到报身，并不是这样。因为呢，只要获得异地的果位的话，他也能够相应见到报身以及呢这个报身刹土的这种功德相所以是非常殊胜的也是非常殊胜的。那么上师在这里的话，就是说前面讲到的说前往观音菩萨、杜母啊、金刚手菩萨和莲花生大师的刹土，这些刹土呢，因为在娑婆世界所以说都是被称之为叫化身刹土。那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那这个他既然在娑婆世界，那他还是污浊的。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形容的，就如同像一花一世界一样，可能在我们的眼光当中看的它就是污浊的 你比如说上师在后面不是讲到了汉地的这个观音菩萨的插图，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普陀山，对吧？那么我们都觉得啊，那我也能够去往到观音菩萨的插图了吗？当然是。我们去普陀山其实就是去往到了这个观音菩萨他在娑婆世界的这个插图，但是在我们的眼界里面看到的这个普陀山呢，就跟整个这个五浊恶世的环境啊，就是我不是说普陀山的环境不好，相比较而言的话，当然了这个普陀山它是非常清净的一个地方，但是因为它身处娑婆呢，在我们的眼睛里面看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它整个跟娑婆世界没有什么区别呀，它也是大地坚硬的呀，它也是有这个紧急瓦砾呀，啊，它这个里面的话，人群里面也是鱼龙混杂的呀，各种各样的，跟娑婆世界没有什么区别。但这是因为跟我们自身的业力有关系。但当你的这个业力清净的时候，你去看这个，不管是藏地啊、汉地啊，还是印度的这个观音插图的话，它就会不一样。啊，它就会不一样。这一点的话，就是相信道友们应该对这个观点不是很陌生了。大家学佛学这么久了，我们讲到的这个一花一世界的问题啊，你的眼界不清净，所见也不清净。那眼界清净，业力清净，所见也会呢逐渐的最极清净啊。心净则佛土净，这个是净土当中最经典的一个教言。那其实，虽然说呢，这些佛菩萨们的插图，他的这个化身插图安住在娑婆世界的话，他也有层层层层的境界，啊，不是说就是啊，那这个化身插图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绝对只能是这样子，不可能有第二种可能性。这个可能也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实质性呢比较重了一些，啊，比较重了一些，是这样的。那么而这个上师说呢，极乐世界的话，它是半化身半报身，对吧？半化身半报身呢？他这个意思呢，就是因为极乐世界当中他有凡圣两种人。那么凡夫的这个去往到极乐世界但还是暂时属于凡夫身份的这一些修行人的话，或者这一些这个往生的人，他所处的就属于是这个化身刹土。包括呢这个就是说能够花开见佛，按理说获得依地菩萨的果位，他呢也能够看到佛陀的报身像，但是同时他还能够看到佛陀的化身像。并且我们在后面呢就有描述啊，就是说佛陀在多少劫之后呢，他还会示现原籍。像这种啊能够示现原籍像的一般都是化身佛。报身佛的话他也没有原籍的说法的。他也是没有原籍的说法，他的寿命呢就是属于是不增不减的方式，他不会有他的产生或那个原籍的这种表现啊，就是这样。这种啊有生灭之相的其实都是呢属于化身插图的一些特色。但是在这个极乐教言的这个净土教言当中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有相应的一些描述。那这些呢都有极大的一些功德。那么上师在这里啊也讲的比较广，就是简单介绍了就是这个印度以及藏地还有呢汉地的这个观音插图。其中的话上师说到这个印度的观音插图啊，他引用了玄奘大师在大唐西域记当中所记载的就是这个地方也比较高，然后呢爬上去是不太容易的，就比较危险的那种岩谷当中啊，这个在山顶上山顶上有池这个池中呢有这种很沉静的水流出来，然后呢这个周匝环绕三二十八匝而呢取入到南海。那么在池的侧面呢有这个石质的天宫，也就我们说的宫殿啊，观自在菩萨呢经常呢这个往来游舍，就是经常呢在这里安住。然后如果说呢是有愿意想要见到这个菩萨的人呢，他如果自己能够有那个信心啊，不顾生命溺水登山，就是不顾艰险的话，真正的这个爬到这个山上面去呢，能够达到的人还是属于非常少的，就是真正能去到的人还是特别少。而有一些人的话他去不到，但是呢他具有这种很虔诚的祈祷心，想这个祈祷能够见到这个观音菩萨的话，那么观音菩萨他有的时候会实现为这个大自在天的形象，或者呢实现为图绘外道的一些形象，就是 可能有些道友会觉得，那为什么观音菩萨不对这些有信心的人面前示现观音菩萨本来的这种身相呢？其实的话，这个也是跟众生的业力有关系，就他自己的福德因缘和他的业力亲近到这个状态的时候，他只能看到菩萨是一种自在天的形象，或者说徒慧外道的形象来呢，这个到他面前来安慰他，并且呢满他的愿望，来满足他的愿望，是这样子的。但如果真正的相续亲近的话，他就能够看到观音菩萨本来的这种样子。还有的话，藏地的观音插图就是布达拉宫，对吧？那么这个汉地的观音插图就是我们说浙江的普陀山。还整个呢，这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属于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插图啊。观音菩萨化身插图，主要是印度的这个观音插图呢，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应该是比较险恶的一个位置啊，一般人呢比较难以去得到啊，是这样的。我们对于这部分内容啊，上师既然讲的这么详细啊，大家对于这个净土法门可能就会有一个更加宽泛的了解，说哦，我以前的话就总觉得好像西方三圣应该是属于我们中国所有的，应该是属于我们汉传固有的，这个藏传我也不清楚，印度我更加不清楚，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汉族的话，这个完全承认的是我们独家所共享的一个西方三圣啊，或者极乐世界啊。现在看起来的话，其实不管是南传也好还是藏传也好呢，它都有这个西方三圣之当中，像观音菩萨的这个他的插图啊，他的种种的因缘呢，然后以他各种的善巧方便的话来度化众生，来度化众生。所以在这一方面不要特别的排斥啊，就是有一些这个修学净土的人他就很排斥，他包括连观音法门都排斥，我觉得这个也有一点奇怪，因为本身观音菩萨就属于西方三圣之一嘛。那么对于观音法门的话排斥，就是这就说不清楚了，你又想去那儿，然后呢你把里面的其中一位最主要的菩萨呢你还排斥在外的话，可能这个就解释不清楚了啊。就是这种心态的话，可能也是在经教上面不是特别懂才会有这样的状态，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道友肯定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只不过现在就事论事的方式啊，把这个话题呢摆出来说一说。那实际上我们闻思过经教的人的话，绝对都不会出现就是有这么一些比较狭窄的或者比较偏激的一些想法，那这些想法的话也没有什么理由吧。那上师波切在这里又再的讲到啊，其实不要特别的去排斥这个观音法门啊、度母法门啊，或者是莲师的法门，因为他们都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有紧密相关的啊，非常紧密相关。而且我们说在这个密宗当中，它也有很多相关于净土的教言，它是以一种密续方面啊，它也有一些窍诀的话就可以直接这个往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方法。哪怕是你修大圆满，你回向的时候也是可以回向的，就是你的方法是用的大圆满的方法，然后你回向的去处是可以呢去往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都是有这样的一些教言啊，这些都是有校正可查的，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一点。那么这个所以老人家不是他引用有一些高僧大德的话嘛，就说其实佛教的各宗各派就像人的手指头，五个手指头，虽然说五个手指头的话他看的每一个指头的样子都不完全一样，但是它都是一个根啊，它都是属于我们的生根啊，都是属于是它是一起的，这个东西不可能说别别分开，然后各过各的，然后这个具有很强烈的这个排他性啊，这一点的话其实是很难建立的啊，是很难建立的。那么再说到呢，再说到这个后面的话就是说以此啊，在这里他这里就还有讲到是什么呢，实际上呢极乐世界它没有日月星辰昼夜的名词，只是呢以佛的智慧安立为昼夜年月等。他这个地方他的特色就极乐世界不像我们现在的娑婆世界，就是每天白天看到太阳，晚上看到月亮星星，然后有白天有这个晚上就有昼夜之分，然后有这个春夏秋冬的这种区分。极乐世界的话它没有这种区分， 没有这种区分。但是呢，这个就是佛陀为了观待世人的这个十分概念啊，其实佛陀也安立了一些这种概念，比如说他是根据这个虽然没有昼夜的差别，但是根据莲花的开闭，就是莲花开就相当于是白天，莲花闭就相当于是夜晚，鸟儿叫就是白天，鸟儿不叫就是夜晚，就是说鸟儿是否鸣叫等也可以区分白天和夜晚。其实这个也只是观待于众生的习惯啊，来这样来分的。这是属于是这个佛陀的这种辨知智慧的一种善巧方便。因为我们人呢，这个所有的人都过习惯了这个白天晚上，他就觉得哎呀，那白天晚上不分，那我一天到晚没有休息的时候是不是很累啊？这个都是属于凡夫人的习惯性的想法。你已经超凡如圣了，你不会像凡夫这样啊，不睡觉我就已经彻底的就身体就会坏死啊，他根本不是这么个概念啦，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是呢，也是关待于众生的这个习气吧，所以说呢，也会有相应的一些相关于这个极乐世界的它的这个白天晚上的一种区分。那极乐世界的上午、下午、年节等呢，是以佛的辨知智慧而说的。按照人类的昼夜来计算呢，我们此世间的一节等同于呢极乐世界的一天啊，那这个概念就区别很大了。咱们一节的话，娑婆世界的一节还是很漫长的。它如果说是从这个大节来算的话，那么就有80个钟节呀，80个钟节，就我们整个冥节算是一个大节。这里面的话，这个时间就没有办法去计算了，然后非常的漫长。然后这里曾这个就是在这一个冥节期间会有千尊佛出世，它是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啊，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这个才等于是在极乐世界才是一天的时间，那一天的时间，所以差距非常大。那我们这个也是呢，在极乐世界当中其实有很多净土的这个经教啊，它描述的极乐世界种种的这个庄严啊，这个没有烦恼，没有痛苦，没有各种的矛盾纷争纠结啊，确确实实的话是让人非常向往的，而且他寿命自在嘛，不像我们人这短短几十年须臾即过，这个后面老人家还会讲，所以我们的人生也确确实实太短暂了。在这么短暂的一个人生当中又想修行，那有些人呢在这个方面也不精进啊，还单恋很多世间的这个那个，其实我们修行的机会就已经少了很多很多了。那换过来想一下，就如果去往到极乐世界的话，那个寿命才叫真正的寿命。他那里的一天等于我们这里的一节的这个时间的话，那你想他的寿命有多长久，他这个就不可思议了啊，不可思议。所以对于现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这种有漏的这个短暂的如同就像闪电一般的这个有漏的这种生命的话，不要太过于的去单执啊，全部纠结在一些琐事上面啊，就完全没有必要了。真正精进的修行净土啊，得以往生，这个才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实际的，是这样的。那当然这个上升波切引用了这个有一个叫袁弘道居士的那个公案，这个公案的话就是说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大致的这个意思的话，应该是说你生前修行的到不到位，哎，你生前修的好不好，他跟你最后呢去往到清净刹土的话，可能在他的功德上啊，他的威力的体现上面呢还会有一定的区别，还会有一定区别。但是人的这个业缘真的非常复杂哦，人的业缘很复杂。那这个他这样的一种描述的话，你说啊，具体法师这个是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我也没有，我还没有这种修历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办法很肯定的说啊，他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他是什么什么什么原因，这个讲起来那就比较困难了。但是呢像这些记载哦，就是他的这种他这种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啊，记下了这个梦中的一些经历，都跟他自身的因缘这个他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因缘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总体上角度来说啊， 总的这个角度来说，无论如何呢，自己在修行净土的过程当中啊，该手持的戒律要好好手持，该集资进账要好好努力啊，该念的佛啊，然后呢培养自己的信心啊，然后断恶行善啊，这些方面啊，最基本的这些方面都不能够啊随意的去触犯啊，随意的去触犯。这一点呢到最终啊这个解脱的时候它还是有不一样，因为这个它是有它这个经教当中啊也有一些类似的描述呢，不是以前在佛经当中就有讲过，你像有些阿罗汉圣者他们在因地修行的话，他修的效果也有一些层次不相同啊，就是有区别的话，他最后得果的那个威力确实也会有一定的差别。就有点像什么呢，可能很多道友就觉得奇怪，说这个阿罗汉不是都是圣者了吗，那为什么阿罗汉都不一样呢？你就像啊，我们说一个良种，它都是一样的种子，然后呢把它撒在地里面，那有一些它那个它的地方不一样的话长出来不一样，然后它施水施肥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成分不一样的时候呢，那长出来这个种子也会不一样。但是你也不能说哦，北方长出了这个比如说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种子啊，这个稻种，那我在都是可以生长的这些地方啊，一个北方的地方长出来和在南方的地方长出来，它为什么它都叫稻种，那大家为什么会奇怪，或者有些人就觉得那它为什么不一样呢，它应该就一模一样啊，就是它前面的因缘有区别。佛教里面的话讲究因缘法则啊，那么因聚合产生果，那因不一样果就会有差别，虽然它种子是一样的，但它的一些外缘不一样的话也会有相应的差别。同样呢，我们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啊，比如说你往生极乐世界，我也往生极乐世界，但是我们曾经在因位的时候，毕竟你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时候的话，你的业力和我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时候我的业力不可能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这个方面有区别，那我因为的修集也有一些区别，那最终的话这个果，虽然这个总体上的果都说哦，你也往生了我也往生了，但是它有一些细微的地方的话它还是会有差别，还是会有差别，是这样的。这个我们也只能说啊，大致的啊，从这个角度呢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啊，帮助大家去理解。那再说到再说到这个有一段啊，因为这一段的话也是一段比较重要的，就是那个上师举了一个念佛三昧宝王经宝王论当中啊就讲到的这个习气的问题，说这个恶欲想女梦见于女，善欲想佛梦见于佛，对吧，这个校正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校正啊，大家可以把这些这个精彩的很经典的而且呢特别重要的关键点呢可以自己稍微记一下。他这里就是说我们平时经常想什么，其实你梦里就会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这个大家道理都懂。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常想佛，那最后也能梦佛，到临终的时候也会见佛。如果我们经常想到的是各种的贪欲啊，各种的欲望啊，意念这种异性啊，贪执啊，那么你梦中也会梦到，然后你临终的时候也会见到，那个时候佛陀就不现前了呀，就很难现前，就讲了这样的一个道理，这个还是非常实际的。所以有时候作为凡夫修行人啊，不是说时时刻刻说哎呀，我特别不想勉强自己，这个你要观待来看啊，观待来看。那一方面呢，我们有的时候从某一个角度也经常会说，修行人的话需要这个有一种善巧方便的方式来调心，不能够这个硬掰啊，有的时候这个心呢它不会调，它硬森森的去那个克制啊，然后去这个没有一种善巧方便没有窍诀的方式强去改变，最后呢把自己憋得不行啊，实际上的话烦恼还断不掉。但是的话不是说任何时候都就是说随顺自己的信念，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放松啊，我放松啊，我要开心一点，那我高兴这样我就这样，我高兴做那样我就那样，这样不是就心就比较愉悦吗？这个还是要有一个界限的区分，就是你如果你高兴的事情全部是这种放逸散乱的事情，你说我为了让心愉悦的话，那当然了，我们散乱在一些你比较乐意的外境啊，这个五欲妙的受用啊，就无始劫轮回当中都串习习惯了，你圆那些你自然心里面还是有一种舒心乐意的感觉的。 你要是这样子，也不强迫自己啊，然后又不用政治正念来束缚，来这个规摄自心的话，那你确实倒是挺放松的，彻底的放松在轮回当中了，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哈，这也是有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呢，经教当中讲到的有一些修行的窍诀呀，或者说调心的方便，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啊，它这个不能够简单的一文解义的这样去理解，然后以这个作为理由呢，来这个就是保留自己的一些懈怠和懒惰或者放逸而已，这个其实就是掩耳盗铃的行为了。那我们有时候凡夫人很多的分别念，因为都比较习惯性的是在轮回当中逗留的嘛，轮回当中逗留，他习惯这种方式了，他这种方式他觉得特别的顺手一样的，他很舒服。那真正的要修行的时候的话，还是要逆水行舟啊，就是有时候的话确实是有必要要调整自身，调整自心啊，克制自己的种种不好的分别念啊，要以真知正念来对待啊，这些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再说到以此呢，就是前面提到的众生为主啊，发愿呢饶益不清净的一切众生，如普贤学缘品中云，彼佛众会显清净，我时与生莲花生，清睹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门彼如来受记已，化身无数百俱指，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这个意思应该都比较好懂啊，就是这里也说这些道理呢，在下文中也会有提及。那么直接字面上面就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自己发愿啊，往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能够莲花中化身之后，亲眼目睹啊这个无量光佛他的这个相好庄严，并且呢佛陀给我受记，获得未来什么时候获得菩提的或成就佛果，刹土叫什么，佛号叫什么的这些受记。那门彼如来受记之后的话，我自己又能够化身这个无量百俱及刹土呢，智力的话广大周边于十方，来普遍的利益一切众生。那它是这样的一种愿力，所以其实都是含摄有菩提心的这种愿望的，有菩提心的这种愿望的。那么这些这个圣者龙树菩萨，还有萨迦法王、更伽娘波等印藏的新旧派的诸多大成就者，如今呢也都住在极乐世界。我们呢也应当尽情的追随他们。这里就是讲到说，其实的话就是历朝历代的高僧大德，包括呢就我们学院的这个法王如意宝的话，也是发愿呢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作为这个就是法王如意宝的后学弟子的话，当然心里面就特别希望就是特别希望呢能够去往到这个清净刹土当中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上师呢是去往到那，作为弟子当然也就是向往的能去的去往到那里，这是呢一种肯定是随顺这个上师的这种愿力啊。那做弟子的当然都想跟着上师走，他是这样的一个风格。那其实我们本身修学净土的道友呢，要明白，就像前几堂课也提到这个问题啊，净土法门确确实实是一个最容易修的，唯一的一个能够带业往生的啊，对修行人的修力要求没有像其他的一些清净刹土呢，你要想去的话，必须是要获得一地以上的这个果位才能去得到，就没有这么高的一些要求。那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方式要不成就的话，可能就比较困难了，这个就真的是没办法真的就是没办法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获得解脱这个就很难说了。那再说到呢贤劫一大劫，极乐刹一日，无数我好像这个地方第五个，对，我好像看错地方了，我刚才是不是有一段我念错地方了呀？好像这段念错了，我前面的颂词没有讲，后面直接念到这边的讲记来了，这里稍微补一下哈。它这个应该是什么呢？第五个吧，我是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我这个地方可能看错了。他这个先是第五科判呢，是说愿游不清净的刹土啊，愿天眼明见，生前有带徒加持并护佑，王时皆比刹。他说我愿我那个时候呢，以清净无垢的天眼能够明晰的照见呢，现在与自己有法缘的未破誓言等遗留下来的亲友啊、逝者啊、弟子等，就是他们还没有得到解脱的这些人，那我呢因为已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嘛，所以我保护他们免遭违缘逆境，使之具足呢顺缘，并且呢以等持等加持他们的相续， 在他们命中的时候呢，啊，再接引到极乐世界，就是，我去往到极乐世界，我也会接引到呢，就是和我有缘的这些亲友啊、逝者啊、眷属啊，等等的有缘众生呢，接引他们也能够去往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当中来，就是这样的发愿。这个发愿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在的这样发。我们每个人其实努力的想往生到极乐世界，不就是为了度众吗？那如果我们所度的众生肯定都是要跟你有缘的，那无缘度不了啊。所以说有缘分的这一些的话，就是历世的亲友啊、逝者啊，还有自己的眷属众啊，啊，这些的话就是一个方面呢，加持保护他们免遭修行过程当中的障碍违缘而使得修行中断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在他们临命终时的时候呢，这个加持他们呢，能够呢也往生到这个极乐世界，让他们也能够获得超凡入圣的果位，是这样的。后面的这段话是刚才讲到的，是吧？刚才已经念过了啊，我们这里节约时间，就不在这个地方再重复。就是这里呢，上师讲到了一些比较殊胜的教言，就是讲到一些像那个，萨迦法王他的那个有一些殊胜的境界呀、啊。还有这个法王如意宝啊，法王如意宝也是呢，这个圆寂的时候的话就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还有那个说到了这个离思贪的一些教言啊等等啊，还是讲了很多的内容。这一点的话，就在的说明，其实呢往生极乐世界啊是非常殊胜的。而且这里面提到一些公案，就像那个往生集当中讲到这个，就是一家都信佛，唯有妻子不信，所以说呢女儿就看到呢这个自己的母亲呢就没有莲花等等的这些啊，就它都能增上我们的信心啊，还可以增上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明白其实我们真正的如果说对于极乐世界具有信心的话呢，现在就已经在极乐刹土的话有我们的一尊莲花在那里，就等着临命终时的话能够接引往生的一个道理啊，所以大家应该要升起欢喜心。那再说到呢，贤劫一大劫，极乐刹一日，无数劫无死，愿恒住彼刹。这里就是说此贤劫中的一大劫就相当于是极乐世界的一天，对，就是整个一大劫。这个一大劫的时间真的很漫长的，里面有80终劫，每一个终结是成住，对，它分了成住坏空，成住坏空各20个终结嘛，总共有80个终结。那这个按照据舍里面的一些讲法的话，它那个时间很长的啊，时间非常的漫长，所以就用我们一般的那个什么亿啊这些的都已经不好计算了，都不好计算了。这么长的时间的话，其实还是极乐世界的一天的这个时间了。所以在这种清净刹土当中，你往生到这里的话，那才真实的是符合我们说的这种具有一种生命质量的真正是值得我们去待的。这样的地方，就是一比较跟极乐世界方方面面一比较，就真的觉得娑婆世界确确实实是没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太短暂，太无常，太污秽，太多的烦恼太多的痛苦太多的复杂呀，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感觉确确实实，哎呀，没有什么好单指的，直接去往到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的话，那个才是真正我们这个值得驻留的地方，是这样。当然作为大乘菩萨身心自在的时候，肯定呢是没有办法这个能够堪忍自心当中的这种悲心和悲怨，必定呢会在轮回当中再度众。但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菩萨他身心自在，他恒时其实都可以去往到极乐世界中，恒时可以以他种种的化身不停的在娑婆世界当中呢度化种种的友情。就好像呢千江有水千江有月一样，这种力量就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自如啊，很自在，就是一大自在，所以没有什么可纠结的，但是去往到那里的话才是最主要的。那所以说愿以此呢来计算在无数无量劫中连生死之身也不复存在，就是极乐世界你连这个死亡之身你都听不到，恒时的话在极乐世界具足妙身而安住， 当然呢，这里不包括以愿力来啊，这个实现显示死亡，就是有一些菩萨，他是以于他的愿力视线的话，好像去入涅槃，但不是呢，以他的这个业力呢不自在的而去入涅槃，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或者说呢，阿弥陀佛有的时候也叫无量光佛或者无量寿佛，是有原因的，确确实实呢，寿命长久啊。是很圆满的一个环境啊，非常圆满的环境。那跟极乐世界一比啊，我们的寿命的话就感觉像蝼蚁的，或者像这个咱们平时看的花丛里面的那个小飞蛾，它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差不多。可能这个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比的话，连几个小时都没有，一瞬间这个人就又一世过去了，一瞬间他又一世过去了，就只有那么一瞬间的感觉，就是太短暂了。就是在这个时候，上师也说嘛，就其实我们的寿命很短暂，但是有些人他习惯了，总觉得自己还能活很久，然后每天都只是呢忙于这个各种琐事啊，对于修行上面啊，对于这些方面没有精进，也没有好好去圆的话，这一点还是挺可惜的。那再说到呢，弥勒至圣解贤解诸佛陀降临此刹时，以神变异此供佛闻正法，而后愿无碍返回极乐刹。这就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不是是属于第四尊佛贤解的第四尊佛本是释迦牟尼佛，那么第五尊佛就是呢弥勒佛。那我们说后面的话总共还有996尊佛要出世，对不对？那就是说从弥勒佛第五尊佛乃至于呢到圣解，圣解是最后第一千尊佛，就是贤解的最后一尊佛，那整个这个贤解总共就有这一千尊佛出世。所以从第五尊到第一千尊佛之间的这些诸位的殊胜的导师贤解千佛降临此刹时，他们这个来到这个娑婆世界的时候呢，以神变异此，愿我们呢也以神通回到这个娑婆世界呢，来供养他们，在他们面前听闻正法，而后的话没有任何障碍的返回极乐世界。大家可能对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一段呢，今天这堂课讲了这么多，可能有些道友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我们平时之前啊也讲过很多相关于菩提心的内容。然而以前呢，上师也经常提到过一些窍诀性的讲法，就是说以前曾经法王如意宝也这样讲过，说菩萨的故乡在娑婆，那菩萨的故乡在轮回，是这样的。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就是因为菩萨他不舍众生嘛，他轮回当中的众生没度尽的时候呢，菩萨就永远会在轮回当中一直度众。可能很多道友就纠结的说，哎呀，我好羡慕，想去往极乐世界，然后呢我又不能违背我最初的这个愿力啊，就是我最初的承诺呢是说我要好好的在这个度化众生，那我又其实对这个轮回我又特别的厌烦。其实这种想法它就属于什么，还是属于比较实质的想法。因为我们刚才跟大家简单介绍了这个法包化三身的特色，已经获得了这个佛菩萨的功德的时候，他不是说像我们这种身体啊，只有一个身体，跑了这儿就跑不了那儿，去了北方你肯定就不在南方，你跑到南方你肯定人就不在北方。他很多的话化身，就是一尊佛或者是一位菩萨，他也可以有无数的化现，而且可以在无数的刹土当中同时有无数的化现，而他自己的本身也可以呢这个不间断的在清净的刹土当中不间断的听闻法呀等等的，这些它都是有这种力量的。就还是那个道理，我们只能用相似的比喻，因为佛菩萨的境界有的时候确实不可思议。相似的比喻说到千江有水千江月，那么天月始终在天上挂着，但是的话你只要有江水，只要有这个清净的水，在成千上万乃至于上亿的这个月亮水月都能够现前在这个水前，这个就是一种缘起力啊，这是一种缘起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用特别纠结啊。这里描述的时候说这个还有这个贤解还有996尊的导师呢，他们肯定都是要到娑婆世界，比如说要到这个金刚座示现成佛，然后广转法轮，不是都要有这种示现吗？那我们的话也是要以呢这个神通 回到娑婆世界的话，供养他们，在他们面前呢，实现为或者实现为声闻弟子，或者实现为呢这个菩萨，这种就是说发大乘菩提心的这种弟子的话，在他们面前听闻正法，来辅助佛陀的事业，然后呢，这个再无碍的返回到极乐世界啊。这是虽然有这方面的描述，但也不是说啊，菩萨只能有一个身体，然后来来回回不停的在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之间跑来跑去。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并不是这样的意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大家还是应该有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要换一个角度来认知啊。以前的这种实质性的想法的话，可能也不一定完全是佛菩萨真实的一个境界和状态，是这样的。本来从护主弥勒佛到圣解佛之间呢，贤杰殊胜的导师千佛等降临出世于此娑婆世界时，当我们前面已经出现了四尊佛，后面的话就是在人寿八万岁的时候呢，弥勒佛会现世。总共还有996尊佛会出世。那你像这个净土班，每次我们辅导完之后念的都是愿海精髓。愿海精髓其中的愿文就是愿我在这个未来的996尊佛面前，他们整个视线这个12相成道或者8相成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广传法轮利益有情的过程当中的话，我都能成为辅助佛陀事业，支持佛陀事业的随行者呢，来伴佛左右，不是就有这方面的愿力。那我们一定要再的发这样的愿，那你就能够时时的每一尊佛现世的时候，你都能够在佛前听闻妙法啊，然后呢这个和这个佛陀示现的这种度化众生的事业呢相随的方式呢，来成为佛陀这个度化有情的一种助缘，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不可思议的一个愿力啊。所以大家在这方面要好好的发愿啊，好发愿是很有必要的。那再说到这个愿自己呢也以神便利来到此世间供养这些佛陀，并在转法轮的佛陀前听闻正法之后呢，再以无碍的神通返回极乐世界。前文中呢以大量的引经据典，所以说从现在起呢必须要精进的积累资粮发这个清净的愿就是我们说一方面的话对净土要不断的要增上信心，然后呢积累资粮是很重要的，精进是非常重要的，发愿是非常重要的。你有如是的愿力，最后才能感召如是的果。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后面的内容主要讲到这个发愿的那种作用力，就讲到很多反面的例子啊。大家可能看到原来这个我发什么愿它真的能成熟，而且的话这种反面的这种愿力这么可怕，那你就要知道同样的道理，正面的愿力它也是一定能成熟的，而且它的功德不可思议，就是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心里面有一个比较决定的信心，不要过多的就是总是怀疑不太可能吧，有没有这么殊胜啊，我这样发就能成了吗？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后面这一部分的这个反面的例子，看了之后的话也是很感触的。他这里就讲到，就是说若呢等待以后死亡时指望一位上师，那位上师也要依靠阿弥陀佛，再看能否将死者引到极乐世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而到那时，这样往生是极为困难的。诚如乌金莲花生大师说，神是未离肉身情心法，灵牌之上灌顶是已迟，意识漂泊终因如鱼狗，彼时引导善去有困难。这一段的话其实是讲到的一个什么内容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往生的时候最好的时机最好的时机的话，其实是在就是现在自在的时候。有些人呢他生前没有好好的修，然后呢但是呢他就扒着一位上师或者扒着一位善知识我这个经常供养你我供养你钱物这些我都没有问题，只要你临终的时候好好加持我。然后他自己的话从来就没有念过几句佛，也从来没有好好的修过，这种情况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任何一件事情的承办它需要内因外缘，对吧？那你自己的这个资历一点都没有，你单独靠外缘，就好像你种子都没有的话，你单单靠这个阳光水土，它再怎么样去这个浇水施肥给你充足的阳光温度湿度，你没种子它不发芽呀， 他还是缺姻缘，就是等于缺姻缘。所以其实如果说啊，我们自己平时呢把这个主次分清啊，重点掌握好自己该修的，那凡夫人的修力确实也不到位，这个不要紧，但只要你自己有那颗诚心，有那个精进，有这样的一种意乐，你经常去圆，你在你能力范围之内的话，好好的去修，好好的去努力，好好的去培养自己对净土的信心，那么在临命中是在借用这个外在的，比如说道友的助念呀，上师的加持啊，这样的话它就好像种子也有了，阳光水土也有了，它就很容易成功。但是的话就是完全靠外缘，哎，我要这个跟道友先打好招呼，我死的时候你们要给我念经，我跟上师也打好招呼了，我死的时候上师一定超度我，然后自己每天的话从来都没有怎么修过呢，你说临终的时候保证我能解脱吗？这个可真的是挺难说的，就还是极其困难的。所以这个莲花生大师就有一个校正啊，说得非常精准，说我们就是什么呢，这个我们的神识在没有离开肉身的时候啊，你应该要好好的去勤修正法。如果说你的神识已经离开肉身，所以叫做灵牌之上嘛，就是这个人已经死完了，神识已经脱离肉身，就随着业力不由自主的要去转世，要去投胎去了。你这个时候在他前世的这个亡者的这个灵牌之上啊，再给他灌顶啊，再给他怎么样去念破瓦呀，这些的话就已经时已迟，就是他已经晚了，他那个神识已经不在这个身体上，也不可能在这个什么实质的或者木刻的这个灵牌上面，这个神识早就已经转了呢，头都投胎了，你在这儿拼命的给他的灵牌做灌顶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呢？其实当然我们不是说啊，说对亡者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的话他确实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往生时机嘛，他自己没有修炼，然后因缘把握不住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意识已经漂泊的中阴就像鱼狗一样的，就是他那个时候是不听你召唤的，你在灌顶啊，就修一些勾招的仪轨，他都没有办法勾得回来啊。所以这时候呢，彼时引导他往生，不要说解脱了，往生善去都是有困难的，所以还是要在自己现在自在的活着的时候啊，还有自在的时候，神识清醒的时候，还有一些时间的时候呢，要精进的去修行净土，这个是比较实际的啊，这是比较实际的。那通常而言，虽有发愿能否得以实现，要根据贤劫恶劫的说法。什么意思呢？贤劫的话就是他发愿容易成熟，恶劫的话他是属于，为什么叫恶劫呢？就是大家都属于是这样的一种业缘的现前的这种业力之地啊，它就叫做它的因缘就不好嘛，所以叫恶劫。那么它的这个愿就不太容易成熟。你比如说你真的这个处在暗劫的时候，那你天天祈祷说愿我遇到三宝的，或者说就是你曾经发愿说让我值遇三宝，但是你身处在这个暗劫的时候，什么叫暗劫呢？暗劫就是指的三宝不出世的那个阶段，就叫暗劫。那你即便是曾经发愿说，我要这个值遇三宝的话，那你身处在暗劫当中，你这个愿就很难成熟啊，这就很难成熟。所以这个愿力是否得以实现了，就是说，虽然有这个根据贤劫恶劫的说法，就是贤劫易成熟，恶劫难成熟，但是呢，发愿能得实现之因啊，主要还是官带积累福德资粮，这句话就很重要了。就是什么呢？有些道友可能又紧张了，说：“哎呀，那法师，万一我要是转到这个暗劫怎么办？转到暗劫，说明你业力没有清净，你的资粮不够。你要想避免，就是说不是那个时候转到暗劫怎么办的问题，转到暗劫就没有什么怎么办的说法了，他已经没办法了，那个时候很难遇到三宝的。”而是什么呢？我们避免自己转到暗界，就是培积福德啊，积累福慧两种资粮。所以你这一点它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愿力，就是我们平时发愿说愿我生生世世值遇三宝，是不是这个愿？这个愿如果能得以实现的话，就要靠积累资粮。你的资粮积累的到位的话，你就不会转到暗界。还有些人可能想到说，那师父居舍里面不是讲到说啊，等到那个佛法它会有这个隐没，对吧？佛法隐没了之后，那我们不是就处在暗界当中吗？那很有可能你资粮如果到位的话，你没有等到佛法隐没呢，你就解脱了。 或者说什么呢，你真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娑婆世界，它已经走到了三宝暂时这一个阶段，没有出现于世的那个就叫什么圣教空世吧，在前行里面是这个词，就是说它虽然也在冥劫的这个环境里面，但是它那一个阶段，比如说第四尊佛本是释迦牟尼佛，咱们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已没，然后呢这个弥勒佛又还没有出世，那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有一段空档，这个空档的话就是值遇三宝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困难的，尤其这个人寿还在减啊，人寿会这个慢慢的缩减啊，人的福报越来越弱的时候啊，它这个环境就越来越浊，那时候的话连形象性的佛法可能慢慢的都消失了，它就会有一段空档，这个空档的话，但你的福德如果在的话，你可能就会转到其他刹土的这种娑婆世界当中去继续做一个修行人，你都不会在这里留住。就我们的眼界呢，应该要就咱们的环境其实特别受限制，一个很窄的一个环境，大家就觉得啊，我只可能在这个地球上面转来转去，这个可是不一定的，这个是不一定的。所以只要有福德的话，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你要是没有福报，你倒是要应该担心这些问题，你所有的所愿没法成就，而且的话就会各种的业力导致于你啊碰到那种不治愈不到佛法徒造恶业的一个环境当中去。所以其实培积福德是最主要的，有福德的人就不用有这么多的担心怎么办怎么办，没有什么怎么办的，好好修行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就是这么办的。这一点的话是比较实在的一个说法哈。那么再说到呢，是说如宋云，具有福德者承办诸所愿，就是你真的有福报的话，你的发愿都可以承办，你所有的愿力都可以承办，好的是如此，那坏的话这个不叫福德者了哈，他那个恶愿也容易承办。所以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下面啊，紧接着会讲到有一些这个发恶愿的那个例子，你会觉得哇，原来这么随便发个愿他真的成了呀，他这个还是很厉害的，那我如果发善愿的话，那我应该要相信他也一定能成，所以不要有怀疑，这个的话也是能帮助我们增上信心的。他这里先是讲到什么，尤其是这个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其实完全是依靠自己的信愿与阿弥陀佛如今已经实现的诸多夙愿力，就是一个是佛陀的这个48大愿的这种成熟，他的这种加持力，一个呢是自己在整个修行净土过程当中呢发的这个愿力啊，培积的福德它完全成熟嘛，就是依靠自己的信愿力的这个内因外缘结合，自利他利结合，如果这两种愿力合呢，那就很容易承办所愿。承办什么所愿呢？当然是往生极乐世界嘛，这个没有什么二话说的。那我们看，如果呢若有微乎其微的有漏善根，则发恶愿也很容易实现，就是你哪怕是一些有漏的善根，你发一个恶愿它都很容易实现的话，那其实善愿也是如此。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在告诫我们这个作为大乘修行人的话，避免自己有的时候因为升起烦恼心里那个疙瘩过不去啊，然后就发一些恶愿的话，那这个你肯定临终的时候往生净土可能就有点困难了，你就直接先随着你的恶愿呢就变成这个损害众生的呀，或者说那种就是因为恶愿的成熟的变成了这种身份啊，徒造恶业，这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脱了哦，这个可就很未知了。你看这里举了好多例子啊，上次在这举了大量的这个公案，就是第一个呢，往昔一个能叫能空的年轻人被许多军兵杀害，就是他死的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他被别人杀害呢，他当时心里面肯定就是不甘呐，他心里面就觉得那个被人杀死的话，这个状态他肯定心里面都是嗔恨心啊，然后怨恨啊，都这样的状态，所以临死的时候他就发了恶愿，以他曾经供养舍利子尊者斋食的善业力，恶愿成熟，结果他转成了一个暮去的黑夜叉。就是他当时发恶愿，就是主要是对这些人生气啊，生气之后他就肯定是想到说啊，我发愿的话我要损害，对不对，所以我要报复，我要损害，结果恶愿成熟以后的话，他就变成一个恶魔黑夜叉，要变成一个徒造恶业伤害众生的人了。这一点的话，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即便是他变成了黑夜叉，把曾经杀他的这些官兵都杀害了，结果呢，对吧， 结果又怎么样呢？他自己的话已经堕落到三恶趣的一个众生的身份了，什么时候才能够解脱呢？就很未知了，而且又新造了很多恶业嘛。他以黑夜叉的身份伤害众生，这个是有恶业的呀。他又造作了很多的恶业，又开始在轮回当中不停的去还债啊、流转啊，有冤冤相报何时了，这是非常麻烦的。那么那个上师在这里就举的像这个印度佛教史讲到的这个摩揭陀国的两位婆罗门的这个公案，这个的话因为时间的问题啊，我们这里呢因为上师讲的比较详细，我这里就不花过多的时间去重复了。就像这一类的公案，还有的话就是那个百业经当中也是有一个发恶愿而称为这个夜叉的这个公案。再有的话就是那个比较经典的，这里有讲说乌金莲师和金命堪布国王车松德赞昔日修道时建造这个夏荣卡秀佛塔过程中，有一头运土的那个公牛，因为当时好像就是忘了给这个牛回向，这个牛呢它因为它是旁生啊，运土，但是呢它运的这个土是造佛塔的，所以就变成了很大的一种功德。但这个公牛呢就发了恶愿，说是我未来的话要摧毁。当时这个其实这个师君三人他在建造这个佛塔建好了之后的话，三位尊者都发了很广大的那个弘扬佛法的大愿，但由于忘了替那个牛回向吧，他就以诚心就发的恶愿，说我要毁坏你们所弘扬的佛法，后来就转为了这个朗达摩国王。他的这个就是这个公牛他背土建造佛塔的这个功德是他有当国王的福报，但是他当时因为嗔心啊，他又有那份功德在嘛，他发的这个恶愿就变成了一个毁灭佛教的一个国王啊，就很可怕呀，很可怕。最后也确确实实啊，当时他这个力量还是很强大的，整个藏地的佛法基本上就是都被他摧毁了，整个我们说的前弘时期的这个佛法的那种很辉煌的一个前弘期的这个呢也因此而结束。当然后面又有一个后弘期啊，这个前弘期的话确实就是因为朗达玛的这个原因而呢就终结了，是这样。但是呢这个我们尼玛教法的法脉却一直保留下来，就是当时也是以种种的善巧方便各种因缘保留，但是整个前期的一种很辉煌佛教兴盛的那个历史的话到此呢就是在那个阶段是做了一个终结。后面的话逐渐的又出现一次这个后弘期啊，就是很多的新派像格鲁派呀、噶举派呀这些呢这个出现都是属于在后弘期的结尾了。后面还有一个公案呢，就是说一位名叫德巴的施主啊，有一位阿罗汉的哥哥名为进步。那位阿罗汉在家的时候呢曾与德巴的妻子做过邪淫，就是在家的时候的话这个人都是有烦恼的，所以他也行为上有不如法的地方，所以他这个弟弟啊，他这个德巴一直就怀恨在心啊，又有女人呢从中挑拨，就是还有人从中间呢又挑拨他们兄弟两个挑拨离间，让他心里面更加的嗔恨。其实他哥哥后来已经就是升起厌离心出家之后呢已经成就了阿罗汉果位了，但是他弟弟一直惦记着哥哥曾经在做这个普通人的时候的那个不如法的这种啊，霸占自己妻子的，或者说跟自己妻子行不进行的这种行为，他就心里头一直记恨啊，一直记恨。那么于是呢德巴给了一个猎人500两黄金啊，让他杀死那位阿罗汉。那个猎人不敢去杀，结果放毒箭射中了德巴。他这个并不是阿罗汉让他去这么做，就是他其实猎人去到这位阿罗汉哥哥那里的话，就觉得这个修行人非常的寂静调柔，他又不想做这个事情啊，也会担心啊，我自己杀害圣者的话可能这个业力就很重，他反过来呢又把他的户主就是雇主呢给杀害了。杀害的话这个德巴临死的时候又在想这个，就又升起的是恶心，他就这个时候想的说一定是进步施计杀了我。就是其实我们大家知道作为他的这个阿罗汉哥哥的话，他一旦证悟了阿罗汉果位，他是绝对自己死他也不可能去害别人的。但是作为他的弟弟，因为心里面已经有那种怀恨在心啊，这种嗔恨在心，所以他就会怀疑，他就升起的这样的一种恶念，这个恶念其实也是不合理的。但他升起这个恶念的话，这个力量很强大，所以说这个他就发了愿，说愿我死后的话能杀死他，就死了以后我还要杀死他，也因为这样发了这种恶愿，他死后就在进步住所的门下转成一条蛇。 结果呢，这个金布尊者开门的时候呢，又把蛇夹死了。然后他又在这个院里不可思议啊，又在门框上又转成一条蛇，不久呢又丧命了，后来又在凳子底下又转成一条蛇，结果又不小心呢就是这个被这个凳腿又压死了，结果之后呢又在上方的天盆上面再次的又转成一条蛇，转成这个中的绿板中转成蛇，这条蛇呢正好就落在正在坐禅的这个金布阿罗汉的身上，致使呢这个他的身体，这个他的身体是指的这个金布阿罗汉的身体，他还是因为这个原因呢裂成百般而实现圆寂了，就是算是还了他的命债吧，啊，还了他的命债，即便成就了圣者，即便成就圣者的话，他也是要还偿还这种命债的。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看到那些小陀贝阿罗汉的公案啊，这些啊，有目犍连啊尊者被这个外道这个打得像这个身体像摧残的像苇草一样的这些公案，就最后有者他还有他的最后的这个余报所感受。那么这一位这个金布阿罗汉也是如此，但是反过来看看这个公案的话，也会觉得，一方面他弟弟那个恶愿也非常可怕，他直接成熟啊，一次一次的转蛇，就准备要害他。另外一个方面的话，确确实实这种啊业果的这个规律啊，也是让人很感慨的。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平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千万要把握好自己的情绪。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情绪，千万不要因为有一些原因啊，跟这个或者不学佛的人，或者有些呢还是跟自己的这个学佛的同参道友，就有很多的不舒服的地方吧，就是这个心里不舒服，这儿不好那不好，结果呢反而对道友呢就对着道友发一些恶怨的话，这个就很可怕了，因为大家都是修行人的话。你就相当于是对一个这个不管怎么样还在行持善法的啊，或者有闻法功德或者有修行功德的这种对境发恶心发恶愿，他那个过患就更加严重了啊，所以这方面的话大家还是要在这个地方就是发愿的问题上面一定要小心谨慎，尽量的发善愿，不要呢在这个就是升起那种很强烈的嗔恨心，然后发那种很狠毒的这个愿力，这个的话他当时的那个心态特别强烈呢，就很容易促使这种恶愿成熟的话，对他不会有任何的利益的，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子。好，那么这堂课的辅导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先把这一堂课的功德做一个回向啊，这个愿今天文思的这个功德，以及呢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功德，都啊普皆随喜而这个全部随喜而普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